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传出，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球已经有上亿人在修炼，身心受益。为了纪念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法轮功学员们从2000年开始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2016年5月8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和来自海外多个地区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长沙湾庆祝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上午，法轮功学员在长沙湾游乐场进行集体大练功，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佛恩圣乐》《神圣的歌》等多首乐曲，腰鼓队充满喜庆的表演，以及全体学员以无限感恩的心齐声谢师恩，恭祝李洪志先生华诞。至中午时分，庆祝集会结束之后，旋即整队于下午2点展开大游行。
台湾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5月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外的广场上集体练功，以及举办正法之路图片展和艺文表演活动。南台湾七大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于台湾最南端著名景点恒春半岛，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在排字练功之后，1500多位学员分成三个队伍，于恒春老街、鹅銮鼻及猫鼻头国家公园进行游行，把大法美好带给所有乡亲与游客。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于5月8日在鳌峰山公园举办了庆祝活动。台中市议员杨典忠、王立任及清水区区长刘振荣也到场祝贺，他们赞扬法轮功带给社会很好的道德教育，是带动世界发展的力量。
中国大陆各地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辽宁省沈阳大法弟子说，亿万年的等待，千百年的轮回，是您将我们从红尘中唤醒，是您将我们身上的污泥洗净，又是您把上天的梯子给我们搭起，在我们沉迷时，是您给我们指点迷津，引领我们前行，在我们摔倒时，是您将我们扶起归正， 在我们剜心透骨过心性关时，是您将向内找的金钥匙给了我们，是您在末节的危难时刻挽救了天体，挽救了众生，您为众生承担无量巨难，您为弟子操了无数的心，您给我们的是太多太多，可我们却无以回报，您只看我们真修实修的心。
河北新学员说，得法三年多来，时时都感受到慈悲伟大师尊的呵护。得法后，我的侄子、侄媳妇、我的一个同学、我姐姐、外甥女先后走入修炼。姐姐吃了40年的药不吃了，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原来双腿膝盖滑囊炎不能走长路，上四楼要歇两歇。前两天去上一个小山坡，姐姐跑着上去又跑着下来。现在在看大法书的亲戚朋友还有六个人，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益。
重庆市夫妻俩说，我们夫妻俩是在生命走到尽头时，求医问药烧香拜佛无望，于1996年喜得大法的。现在虽然快年近80的人了，却红光满面，走路生风，上楼像有人推似的，老伴身背5-60斤的东西，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样风车斗转的。世人啊，不要再被共匪的妖言所迷惑，不要上红魔的当，真佛下世传法度人，不要错失这万古难得的机缘，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师父的洪恩。
北京大法弟子说，在伟大师尊以巨大承受而为弟子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内，弟子决心抓紧时间尽快修好自己，转变自己的观念，修去人心，清除邪党文化的毒素和因素，以修炼如初的心态抓紧时间多救人。
四川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他们表示，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走师父安排的路，向内找，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每一天，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在法上提高，走好每一步，圆满随师还。
海外各地大法弟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家广场，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华府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表演了舞蹈、舞龙和乐器演奏，恭祝师父华诞，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多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马里兰州参众议员、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向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与贺信。这些美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褒奖与贺信中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和钦佩，表彰李洪志先生引领上亿学员走上修炼道路，无论修炼人到哪里，都提升了哪里的道德。他们希望真善忍传向四面八方。
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景点附近的独立公园庆祝了世界法轮大法日。费城议会、费城市长与多位大费城地区联邦议员与宾州政要最近纷纷致信大费城地区法轮大法学会，来庆祝这一特殊的节日，并颁发褒奖信。市长詹姆斯·肯尼在褒奖信中写道，费城这一具有兄弟般友谊的城市，每天都在给所有人带来一个和平、容忍、慈善的环境而努力。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们愿意一起来庆祝这些理念，并且表彰中国和全球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美国德州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5月7日在赫尔曼公园举行庆祝活动，欢庆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暨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休斯顿市长希尔威斯特·杜南为此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五名国会议员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和贺信，盛赞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及其给德克萨斯州带来的美好。美国德州第二选区国会议员泰德·鲍赞扬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美好。 他对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坚定给予高度赞赏，认为他们彰显了人性品格的珍贵。
5月7日，美国大达拉斯地区及俄克拉荷马州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布兰诺市的 Russell Creek 公园，庆祝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同时表达对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布兰诺市两名市议员到现场宣读市长的褒奖，并宣布这一天为布兰诺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学员对社区做出的贡献，希望更多的人能受益于法轮大法。大达拉斯地区七个城市的市长颁发褒奖令，宣布法轮大法日，盛赞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及对社区的贡献。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市长巴迪戴尔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奥兰多市法轮大法日。劳德戴尔堡市市长约翰 P. 杰克·塞勒以市政委员会名义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劳德戴尔堡市法轮大法日。塞巴斯山市马盖特市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市法轮大法日。冬季公园市宣布2016年5月7日为冬季公园市的法轮大法日，并倡议所有市民都遵循李洪志先生所教导的真善忍原则。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城市皮奥里亚市长吉姆·阿迪斯先生颁发褒奖，宣布2016年5月13日为皮奥里亚市的法轮大法日。密西根州诺斯维尔市市长肯·罗斯给法轮功学员寄来褒奖贺信，赞扬法轮大法超越了社会、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的界限，深深而正面地打动全世界。
加拿大各级政要纷纷发出贺信和褒奖，他们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对社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国会议员肯特说，有这样的机会与你们同庆，我感到自豪。我相信庆祝法轮大法将为那些仍在遭受迫害的人们带去启迪和希望。加拿大卑诗省的国会议员和市长们纷纷发出贺信和褒奖，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为社区做出的卓越贡献。亚伯塔省长纳特里祝贺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理念对所有背景的人来说都是鼓舞人心的。他在亚伯塔省引起强烈的共鸣，其实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因为这些理念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核心。
5月7日下午，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繁华商业街的城市广场举行了隆重庆典，恭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联邦绿党参议员简内特·莱斯女士、维省自由党上议院资深议员伯尼·菲恩、澳民主工党联邦财务秘书弗拉德等前来参加集会并发言，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和平反迫害的精神表示感佩和支持，并感谢法轮大法带给世界的美好。简内特·莱斯女士发言说，因为你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法轮大法修炼者对整个澳洲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真善忍的价值观是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尊崇并身体力行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30多位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刘艳一、董文成、孙海宪、陈秀芝、刘汉超、赵秀凤、柳淑珍、唐丽娟、李凤华、王秀珍、徐洪斌等5月6日在同一时间被非法抓捕。据有关派出所警察透露说，我们也不愿意迫害法轮功，没办法，这次迫害是同意行动，是黑龙江省公安局督察头目在双城区蹲点指挥给抓捕指标。
吉林省通化市12名法轮功学员4月24日早6点多被绑架非法抄家，目前晏淑芳、 周秀莲、杨洋、孙立龙、蒋凯五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一位东昌女学员下落不明。24日之后，警察仍在不断查找骚扰法轮功学员。28、9日，警察又欲非法抓捕辛淑华、赵姓女学员，现二人流离失所。5月4日上午9点左右，老站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再次绑架了侯庆华，劫持到通化市西山洗脑班迫害。
江西省泰和县年近50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春芳，因坚定信仰不转化，在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及毒药摧残。2015年11月17日，罗春芳在大礼堂高呼法轮大法好后，即被关禁闭室迫害，连续7天7夜被熬鹰剥夺睡眠，只要稍一合眼，就会被包夹的刑事犯人用牙刷残忍狠刷双眼。2016年3月20日，罗春芳被挂靠，灌不明药物。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德国法轮功学员5月7日在大学城弗莱堡市举办世界需要真善忍信息日，弘传大法，感念师尊慈悲苦度。信息台设在步行街十字路口，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十分醒目。有两名中国留学生路过，学员问他们对法轮功怎么看，一个学生指着真善忍三个字说，共产党都是反着来的，我当然赞成法轮功说的。俩人听明白三退的意义后，高高兴兴做了三退。一名自称是政法系统的中年男子问站在信息台里面那几位西人也练法轮功吗，当得到了肯定回答后，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和学员攀谈中提了不少疑问，学员都一一做了回答，最后他同意取化名退党。
5月7日和8日，美国纽约州府奥伯尼举办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签名。了解真相后，许多民众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制止迫害。
5月3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被称为日本三大盛典之一的广岛鲜花节庆典活动。今年有90个团体参加，日本法轮功团体是第15次参加鲜花节。
5月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桂林港市五月节游行，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高桂林港市市长 Craig Moore 先生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并表示感谢。市民 Nazer 先生盛赞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如此美好，他100%喜爱。他反复强调，他怀着感恩的心情，期盼法轮功学员年年都来参加五月节游行，与社区分享美好。很多华人也高兴地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违法审案遭控告，一线法院审判长杜启国被调离。2016年3月30日上午，河北一线法院刑一庭对今年61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桂敏冤案进行所谓的庭审，将山东的辩护律师李仲伟拖出法庭，不许民众旁听。在所谓的庭审中，杜启国还千方百计地阻止吴桂敏为自己辩护。当天下午，李仲伟律师和吴桂敏的家属向易县和保定市检察院控审科递交控告状。又过了两天，吴桂敏的家属去了易县法院刑事一庭找杜启国，要求无罪释放吴桂敏或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杜启国态度非常强硬，不许家属说话，还说要判吴桂敏实刑。4月8日，李仲伟律师又就杜启国的违法行为分别向易县法院和保定市中级法院提交了控告状。4月17日，吴桂敏的家人实名向县市省检察院法院控告了杜启国的违法行为，要求杜启国回避。
四川彭州市大法弟子亲属和乡邻制止警察行恶。2016年4月27日上午10点过，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公安局和蒙阳镇派出所一帮警察在文山村村干部的带领下闯进文山村八组大法弟子马志芳家，他们以马志芳修炼大法和控告江泽民为由非法抄家，这帮警察像土匪一样抢走了所有大法书籍，还要绑架马志芳。马志芳的儿媳妇不准他们为非作歹，告诉警察，我母亲修大法身体健康了，有什么不好，你们要绑架她，她犯了什么法？所有警察无言对答。由于警察来的人多，影响很大，引来很多乡邻围观。有围观者说，77岁的老人，你们要抓他干啥？在马志芳儿媳妇和围观者的正义阻止下，这些警察只好离开了。
南昌梁美华遭非法庭审，家人庭上声援。2016年5月4日上午10点多钟，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梁美华女士。梁美华在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自辩，旁听的家人在庭审结束时高呼，梁美华好样的。2016年5月4日，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门口站满了身着制服的警察，梁美华的7-8位家人及几位法轮功学员入庭旁听了庭审。庭审开始时，张姓审判长一度不准梁美华自辩，只能回答公诉人和审判长的提问。在庭审中途宣布休息时，梁美华的丈夫起身，指着公诉人大声说道，你讲的这些都是捏造污蔑，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任的。公诉人李淑梅低头不语，快步溜走。庭审结束后，梁美华的丈夫又再次站起身呼喊，梁美华好样的，正念正行。庭外等候的法轮功学员也大声同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梁美华女士现年67岁，原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退休干部，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近10年，历经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及监狱的种种酷刑折磨。2016年4月19日，梁美华再次遭南昌市广润门派出所警察绑架。
请关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当地同修。本地有一同修被非法关押7年，没向邪恶写任何保证，被迫害的身体不能自理，不能正常行走。回来后也无同修去看看他。5个月后由其家人带到同修家，请回转法轮。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亲属很少探视，他想办法让家人看了他一次。接见时，他向家人揭露迫害，监狱对他的迫害有所收敛。希望同修们一定要关注被非法关在监狱的同修，及时找被关押的同修的家人多去探望他们。
严正声明，本周4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
世人觉醒，本周3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读了酒瓶，他劝人退党。河北来稿，我遇到了一位大约40岁上下的男子，正在劝人退党。对方问他，你是法轮功学员吗？他说，我不是法轮功，我就是看不惯共产党。共产党有什么好？你当这个党员有什么用？所以我就想劝你快点退了他。你说说，你还当过兵，把青春都贡献给他了，到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还得交党费。你说他是大救星，他怎么不救救你呀？接着周围的几个人都劝那个人退党，显然他们彼此都认识，他们说的话很风趣，听得我只想笑。当今的世人真的都在醒悟，谁是党员、同事、朋友就开始取笑谁了。我禁不住问那位男士怎么知道这么多，他说，我楼上住着一个法轮功学员，他给我了一本《九瓶共产党》，怪不得他对共产党了解的那么透彻。
一个610人员的忏悔，大陆来稿，往事不堪回首， 我曾经就是臭名昭著的610人员。1999年以后，在大陆某城市610办公室做过办事员，当时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伙同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是个受党文化洗脑很深的人，遇事很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服从组织分配，不打折扣。刚开始被分配到610办公室时，不知道为什么叫610，不知道610是非法组织，受邪党蛊惑蒙蔽，把法轮功看作邪教，工作卖力，积极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所谓教育转化，其实就是强制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那时不明真相的我还觉得挺光荣呢，以为自己工作有业绩，后来才知道当年的所谓的工作业绩就是自己犯下的错误。不是错误，而是罪过，它铭刻在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参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姓名已经忘记，但当时情景却历历在目。1999年720以后，我所在610组织对辖区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为了避免骚扰继续修炼，就抛弃了忧郁的城市生活，离家出走了。为了完成转化指标，我们一直追查他，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几经周折，在一间茅草房我们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们，过去他体弱多病，就是因为练功身体才变得健康。但我们恐吓他，威胁他，让他把大法书交出来，不许他修炼。由于不能正常练功学法，他的身体很快就变坏了，心脏病复发，尿血，两条腿肿得像大象的腿一样粗。最后我看到他被家里人送进医院抢救。我们610除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还卑鄙地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一对老年夫妇开了一个很不错的饭店，就因为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就带上警察去骚扰他们。警车经常在饭馆门口出现，最后饭店无法正常营业，他们一家人生活没有了着落。那两位老年夫妇无可奈何的表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位女青年由于不放弃修炼，被我们绑架押上警车，在去拘留所的路上，她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和民警，法轮功好，不要污蔑大法。他父亲坐在旁边，无奈地看着即将被送进拘留所，可能会被劳教或判刑的女儿，那痛苦的表情我至今都记得。当时我也常想，共产党搞了这么多运动，哪次打压，人都服服帖帖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就这么坚定？他们抛家舍业，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却不改初衷，到底为了什么？我的一个朋友1996年就练法轮功，我确实看到他得法前后精神和身体的变化，身体好了，人也更善了。1999年7月20日之后，我多次劝他放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就应该听政府的，但他不听劝，后来还是因为散发宣传材料，他被判刑多年。出狱后，我经常去他家劝他，来修佛教也行啊。他给我讲了天门自焚真相，以及所谓的法轮功1400例自杀自残的真相。通过理性分析，我渐渐认识到自己被邪党的宣传给欺骗了，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真正被洗脑的是我们这些可怜的610成员。有次去他家，他正在看老师的讲法录像，他让我也坐下来听听。一看讲法录像，才知道法轮功哪里是邪教，是高德大法。后来我学习了转法轮，从头到尾，字里行间都是让人做好人、修炼、返本归真。我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圣，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那么坚定，这么好的佛法真理怎么能放弃。现在我已经修炼法轮功了，一年一度的5月13日又快到了。李洪志师父的生日又快到了，我衷心地祝师父生日快乐，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同时我也为自己能够走进大法修炼而感到庆幸与骄傲。没有师父的浩荡洪恩，曾经作为610成员的我，在迫害中造下的无边罪业如何偿还啊？是师父救了我。 不堪回首的往事经常让我有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撕心裂肺的痛折磨着我。我要向我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深深地鞠上一躬，道上千万声对不起。我知道即使这样也无法洗去我的罪过，无法弥补给他们心灵肉体上的伤害。我知道只有把痛悔当作我修炼中的勇气和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别无选择。
人心与因果。山东省寿光市政法委书记孙成华遭报应。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政法委书记、寿光市委常委孙成华于4月22日星期五调离寿光市政法委，到潍坊市知识产权局任副调研员。据有关人士称，孙成华因贪腐遭人举报，被纪委山东省巡视组巡查。近日有关人士透露，其妻寿光市党校二把手已被内控并封其银行账户。孙成华表面上是因贪腐问题，实则是因污蔑诋毁法轮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报应的开始。孙成华任乡镇党委书记和寿光政法委书记期间，利用市委政府的名义滥用职权，经常召开全市会议，行使权力污蔑迫害法轮功，毒害寿光市民众。一、利用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报污蔑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造假新闻。二、在路旁、居民小区、街巷等大量粘贴污蔑大法的大型展板条幅。三、利用教育局从小学到高中每个教室的墙上张贴污蔑大法的海报。四、每年三月份利用中共两会期间召开全市各单位农村干部会议污蔑大法。五、寿光市法轮功学员李玉华、汪爱香在向人讲真相时被绑架，于2015年9月被寿光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李玉华、汪爱香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潍坊市中院发回寿光市法院重新审理。在寿光市政法委授意下，寿光市法院非法秘密开庭，维持原判。几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寿光市法轮功学员以电话、短信、信件等多种方式多次给孙成华讲真相劝善，但其一意孤行，落此下场。
四楼的大水跳过三楼流到二楼去了。作者：大连法轮功学员。2015年2月11日是黄历腊月23日，这一天人们正在忙着过小年，室外天气是三九寒冬，摄氏零下20多度的大雪天，到处都是冰雪。就在这种严寒的气候下，一场意外在我家住处的楼房发生了。我家住在三楼，五楼这家因去年无人居住，其家中的自来水管、暖气水管全被冻爆裂了，水像喷泉一样直射四方，家中成了一片汪洋。五楼这家楼下的四楼这家更是惊心动魄，家中从房顶到各面墙体都往下流水，像飞流的瀑布直冲而下，地面也是泽国一片，家中所有的东西都浸泡在水中，一时间人们都惊得束手无策，报自来水公司来解决水管破裂问题，报暖气公司等各有关部门来处理解决这严重的家庭水灾问题。在有关部门人员来前，已有几百吨的水量流了出去，几十个救援人员从早晨5点忙到中午11点才算基本完成。整个过程中我都有参与，我把家中所有可用的工具都拿出来供大家救灾排水用。我一个70多岁的老人和年轻人一样干出了满身的汗水，早晨没有吃饭也不觉得饿，虽然累得腰酸背痛，却一直坚持干了6个多小时，直到中午。这时我家楼下二楼的主人找到我说，你家的水都流到我家里去了，我家厨房地面有水一片，你赶快回家看看你家漏成什么样了。人们都看着我不解，这么大的水灾你不在自家排水，却跑到外面排水。我说只有帮助楼上的水排完，咱们楼下家中才能安全。我带着人去看看我家漏成什么样子，当我把家门打开后一看，在场的人们都惊呆了， 怎么你家墙体、地面、房顶到处都干干净净，无一滴漏水？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五楼和四楼的大水是如何隔着三楼家流到二楼住户去的？虽然二楼住户的厨房里有水不多，损失不大，但是也真是让人太不可思议了。正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奇迹被发现了。抬头向窗外一看，啊，原来四楼以上的水都是从四楼家的窗上排出去的，所有的水根本没有进我家，是从四楼家的窗上流到我家的窗上面，再流到我家的外窗台上。因为外面特别冷，所以水流到外窗台上后，边流水边结冰，流下来的水已经变成了冰柱子一排。水继续往下流，水流到我家窗外晒衣架上后，又冻成冰柱子，冰柱子把晒衣架都压弯了。这时水还在继续往下流着，因为四楼和五楼地板下面的水还没有排完。大家明白了，原来这次大水是绕过我家，从我家的南北窗外排出。我家的南北窗外就是四楼以上大水的排水通道。这时大家知道了，是因为我家而救了二楼和一楼，免遭水灾之难。大家都说，你家太神奇了。我知道是师傅把我家完全保护起来了。至于二楼家中厨房为什么会有少量的水一片，我想这也是让人们认知佛法无边的真实体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您分享。首先请听四川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师尊帮我消除了怕被绑架迫害的阴影。4月16日上午，我同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10点多钟，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了我身边，车上下来两个警察。我堂堂正正拿着真相资料问他，要不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们说，不和你讲这个，你的身份证带没有？我们登个记，你该干啥干啥去。我说，修炼法轮功不犯法。他说，我没说你犯法。我们僵持了6-7分钟，他们把我强行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个警察把我的包抢过去，翻出里面的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我叫他们好好看看。一个警察一边看着不停地问我，我就耐心地回答，说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讲了藏字石，又讲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以及当前的形势等等。讲了1个多小时，把在外边平时向世人讲真相的话几乎都讲了。他不时地为邪党辩护，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对我先前说的话还是相信的。另外三个警察有事离开，我就一直聚精会神地和他交谈着。他表现出知识渊博，觉得很轻易就能说服我的样子。我不时地也赞扬他，一拉近我们的距离，我就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当时我没有一丝顾虑。后来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外面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不行。他们轮番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软的硬的不下10几次，我始终不告诉他们。有的说，大姐说个名字吧，登个记就可以走了，回家练你的。有的说，让你待在这里还挺自在的，把你铐上手铐，关在审讯室里，不说就一直关着。有的说，就你玷污人民币，指我们制作散发真相币，这事儿就可以关你15天，判你几年都行。看你是个善良人，放你一马，你还不领情。我接连几次告诉他们，我没啥可怕的，江泽民我都敢用真名起诉他，只是希望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你们别再随便把法轮功修炼人抓来， 这样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多大的伤害，你们想过吗？他们吃午饭，我闭着眼想背法向内找，可脑子里一片空白。听他们说让他练功，我闭目像练静功，很静时的感觉，很舒适，什么也想不起来，也不想去想。此时我没有一丝饿的感觉，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只想一直这样待着。我又一次沐浴在大法的神奇与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吃过饭，他们把我带到了审讯室，没戴手铐，坐在审讯椅上，拿来一张纸让我签字，被我拒绝。一个警察凶巴巴的大声向我吼道，看着我的眼睛，你到底说还是不说？他的眼睛带着杀气，我看着他的眼睛大声说，不说。没有怨恨与争斗之心，这两个字非常的纯净。两个警察一下笑了。一个警察出去打电话回来对我说，你现在不许说话，听我说，出去好好练你的法轮功，但你不要到处去讲。又进来一个人说，这是你的100多块钱真相币，我到银行给你换了，现在还给你。我说，真相资料我要拿走。他说，这不能还你，你不是拿来发的吗？我们也要看。此时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四个大小伙子对付一个弱女子都失败了，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我是师父的弟子，是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生命，别说他们四个，再多的人也注定是失败的。今天我所表现出的大法弟子的锋芒，他们心里是佩服的。在审讯椅上就坐了10来分钟，午后1点多钟，我走出了派出所。面对面讲真相1年来，我已经3次被带到派出所，这一次心里格外的平静，没有前2次胜利归来的感觉。我在思考，每次讲真相都怕见到警察，看到警车都绕道走，前2次出来后还起了欢喜心，心想给警察我也敢讲真相了，正念走出来了。这次不一样了，感到他们很可怜，工作性质是他们不能自己主宰自己，很多事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做的，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是大法弟子重点讲真相的对象。冥冥之中觉得我每天发正念，不仅仅是清除他们的干扰，同时更要救度他们。这次让我遗憾的是没能对他们劝三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过，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常人中有句话，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我庆幸这次的经历，过去只要一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头脑中总是无法摆脱可能被绑架遭迫害的阴影，这次无形中已经消去了很多，知道是师父给弟子拿掉了这些不好的物质。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谢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和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的文章，修炼一丝一念的体会。很长时间没有写修炼交流心得了，总给自己找客观理由，其实还是一个私自在作怪。在大法中修炼了，提高了，逐渐成熟了，把自己是怎么在法中实修提高的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和同修共同精进。记得有一次家人去给我请假，家里离单位有很远的路，可到那里单位一把手却说没有请假条了，让家人去上级人事部门去取。其实取请假条我知道应该是单位派下属去领，家人没有修炼比较实在，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从那里到取请假条的地方也是很远的路， 等拿到了空白请假条再回来，单位一把手就下班了。家人回来给我说了这件事，在说的过程他没有流露出单位一把手让他跑腿他嫌麻烦的表情，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我在机关工作了这么多年，什么不清楚，让你跑腿他就是小看我，也没有高看你，单位领导这是故意刁难咱们，把咱们当傻子使唤。那时我心里已经反出愤愤不平的心，但我没有察觉。下午家人拿着请假条去让单位一把手签字盖章，然后返回上级人事部门盖章，最后再把请假条送回原单位。家人刚刚走后，我就觉得发困想睡觉，但是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头有些痛。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家人办完请假手续回到家里了。我们驱车十几里地回到老家，那时我就觉得发冷，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还是自身原因，因为自从修炼以后，身体无论怎么不舒服也没有了病的概念。吃完饭我们就又驱车赶了100里路，路上开始感觉浑身每个关节都痛，到了目的地开门我就躺到床上了，浑身疼得我快扛不住了。从晚上8点一直到12点，我心里不停地发着正念，否定着假象，同时向内找，才发觉是自己的执着，心思不正反出的恨心造成的邪恶钻了空子。到12点时，我浑身大汗淋漓，一切疼痛的症状消失了。还有一次是我去同修家办事，顺便提醒同修向内找，因为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好几个月了，虽然做3件事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因为平时的一些修炼中遇到的麻烦，同修不知道向内找给他提出来，他还喜欢辩解掩盖。我觉得帮助同修提高心性，几次善意地提醒他向内找，千万不要等到有大漏了。在言谈中，他妻子的一句话，我没有在意，只是朝他笑了笑，但同时显示出了一点轻视他的心，当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位同修的妻子平时一起学转法轮时，有几个字他经常读错字音，他读法时，有的句子读不成一句话，单字蹦。读一段法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每次提出后下回有的还犯。刚开始跟他一起学法时，我觉得奇怪，怎么他读错了没人给他提出来呢？就连他丈夫，上面说的那个男同修，也经常一起学法，他自己读得那么顺畅，字音读得也对，也没有给他提出来帮助他提高，只有我在不厌其烦地给他指出来。这次表现出来对他说的话自己不屑一顾，没有察觉。回到家里洗脸时，一下发现自己鼻孔下面一个黄豆大的硬硬的包有点痒，而且有点越来越大的趋势了。我一下意识到是又有漏了，赶紧找自己，没找到，我坚定自己必须找到才行。回想自己一天中的一言一行，一下想到了同修对我说话时，我那个心理过程，找到了那个执着，心里念着发正念口诀，一会儿那个包不硬了，再后来没有感觉了，早上起来发现不翼而飞了。师父慈悲，把大法给了我们，修炼时至今日，已经这么多年了，在真修中，我真的体会到大法是一步上天的阶梯，我们在一步一个台阶，甚至是一步几个台阶的向天上走，而向内找就是师父赐予我们每个修炼人的一个随身携带的法宝，我们要学会使用，不放过每一个提高机会。如有不妥，请编辑同修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劝三退时真相一定要讲到位。随着正法进程，我弟同修普遍能做到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 我们几位同修经常结伴到人员密集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我发现在劝三退、讲清真相这方面还存在着追求数量、真相不能讲到位的现象。甚至有人提出问题，都不愿多回答，认为是旧势力在干扰，耽误救人时间，使三退过的世人不明真相。比如有一次同修在集市上给一个女士讲真相，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女士说没听过，但有人问我戴过红领巾吗？退了吧，就起个名字给我退了。我也不知道为啥退了就保平安。同修听了就认真地给他讲了一些基本真相，解答了他的疑问。最后这位女士说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还有些同修的做法是看见人就拿出真相册子或者车挂问你看书吗？你要这个吗？随后就问你是党员吗？戴过红领巾吗？退了吧。对方根本就没答应，同修也没有核实他真正入过什么，就写个名字记上了。我当时问同修，他没答应你给他记啥？同修说你别干扰我救人。还有的同修给一个人劝三退，同时问他的家人都入过什么，告诉这个人把他们也都给退了，回去告诉他们一声。同修就把这一家五六个人的名字都记上了。我给同修提出这么做不妥当，同修不听还反感。在我们地区还有一种现象，有人为了要东西，如挂历、车挂、真相小扇子等，被重复的三退也不在少数，所以造成有人虽然三退了，但并没有真正明白真相，对大法的态度也没有基本的尊重，还认为大法弟子参与政治，专门跟共产党作对，有的甚至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发给人的真相资料，有的随手就扔了，有的拿回家当柴火烧了。我们非但没给人救了，还把人害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你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呢？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他能够主动退党，那也算退出中共邪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不是个人利益没得到，或者因为心里有其他常人不平的事情，那还不能算，因为必须在正邪的对比中表态才能除去印记。师尊近期讲法中反复讲到要讲清真相，真相要讲到位，我们三言两语三退，但不讲真相的做法是否违背了师父的教导？讲清真相的过程也是严肃的修炼过程，我们实修了吗？而且同修指出来后，不但不改，还排斥反感。我认为讲真相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要讲中共的邪恶本质等基本真相，教世人明白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世人在正邪的对比中做出选择，世人才能真正得救。我们讲真相要放平心态，去掉求三退数量的人心，多掌握一些讲真相的素材，提升自己讲真相的能力，哪怕一天真正讲明白一个人，那这个人所代表的层层宇宙众生都得到了救度。这岂止是一个人呢？其实每个真正明白真相的人都是活传媒。以上是我对劝三退讲真相方面的一点浅见，在这里无意指责讲真相的同修，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都是了不起的。那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再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效果，岂不更好？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唯愿与同修共同精进，兑现誓约，圆满回归。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